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今天我们从第七章的一到二节开始。这事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大家要知道，这里提到的这个祝棚节是犹太人每年必须参加的三个节日之一。凡是住在距离耶路撒冷25公里范围以内的犹太男子都必须参加。这可能会成为人们的一个负担，不过这是一个庆祝丰收的日子，这也是一个纪念神的供应的日子。当年埃及的法老王终于允许他们的先祖离开埃及，他们在旷野里漂流的时候，神供应了他们日常生活的需要。作为这个纪念日的一项内容，他们会用棕榈枝搭建小棚子，然后在里面住上7个晚上，以此来提醒他们，他们的先祖作为逃跑的奴隶，在当时是如何生活的。这还是一个特别的欢庆的日子，到处都是来参加节日的男人、女人和孩子，整个耶路撒冷城会人满为患，水泄不通。我们继续看第三节，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大家可能注意到了，这里提到了耶稣的兄弟，在马太福音第13章55节那里还告诉了我们耶稣4个弟弟的名字，在第56节告诉了我们耶稣还有不止一个妹妹，只是没有说出他们的名字。因为耶稣是童女所生，所以他不是约瑟的亲生儿子，而是被看作是约瑟法律关系上的儿子。这样的话，约瑟其他的孩子就是与耶稣有一半血缘关系的兄弟姐妹了。有些人说玛利亚一直保持着童女的身份，那是不符合圣经记录的。事实上，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都告诉我们，约瑟和玛利亚后来又至少生了7个孩子，神真的是很祝福他们。接下来经文里记录了在耶稣和他的家族之间一种感觉不太好的关系，请大家看约翰福音第七章跳到第5节。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首先，他的弟兄们认为他是个骗子，是个渴望得到权力想出人头地的人。我是怎么知道的呢？我们回到第4节的前半部分，他们对他说，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换句话说吧，说真的，如果你真的想成名，就别老躲在加利利晃悠了，你应该去耶路撒冷这个大城市。他们是在指责耶稣只想出名。第二，他们怀疑耶稣所行神迹的可靠性。我们来看第4节的后半部分， 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耶稣自己的家人都认为他不切实际，这是一件让耶稣感到很痛苦的事情。这就好像是有人对你说，伙计，基督教那些东西是不是让你成了宗教狂热分子了，信过了吧，还是别的什么？也许还有比这个更难听的话。我想如果你真的有点软弱，如果你需要耶稣，那倒也没什么，不过我活得很好，不需要什么精神寄托。你希望他们知道，正如你所了解的，耶稣基督可不是什么精神寄托，他是完全的医治者。我想从这段经文当中，通过耶稣的榜样来给大家总结出两个鼓励的原则。两个鼓励的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如果你遇到来自家庭的阻力，记住耶稣所采取的两种处理方式。如果你遇到来自家庭的阻力，记住耶稣所采取的两种处理方式。第一种方式，耶稣从来不以牙还牙，这是耶稣的第一种处理方式，他从来不以牙还牙。耶稣不会以下面这种方式来回应，一边去吧，我知道你们在嘲笑我，你们自己不是什么圣人，如果说有什么人需要弥赛亚的话，那么你们这帮人首当其冲是最需要的。虽然他们在掩饰自己的言行不一致，但耶稣并没有揭露他们。关键短语是在第四节的前半部分，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当别人看不起你的信心的时候，你会很自然地做什么呢？你很清楚他们的问题是什么，你知道他们的骄傲、诽谤、唯利是图等等，你知道他们那一大堆的毛病，你会情不自禁地想说，嘿，你指责我的罪，让我来说说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吧。耶稣完全可以指着他的弟弟雅各说，雅各，我知道昨天你脑子里都想了些什么乌七八糟的东西，我知道你上周对那个人都说了些什么恶毒的话，你反倒说我有问题，我来说说你吧。没有，耶稣从来不会以牙还牙。在遇到家庭阻力的时候，耶稣所采取的第二种处理方式，大家需要记住的是，耶稣从来不会看不起他们现在的宗教信仰，或者与他们就此展开争论。耶稣从来不会看不起他们现在的宗教信仰，或者是与他们去争论。你们可能会想，因为他们是耶稣异父同母的兄弟，和耶稣一起都是约瑟和玛利亚家庭的成员，所以耶稣肯定会下最大的功夫给这些人好好的传福音，让他们信服。但是大家发现没有，福音书上没有记录过一次耶稣对他自己家人的传道，连一次也没有。当然了，耶稣完全可以在他们家的院子里给他们大讲特讲他的神性，也可以私下里给他们行一些神迹，让他们心服口服，证明犹太教的那些东西都已经过时了。但是实际上耶稣是怎么做的呢？他鼓励他们去耶路撒冷过节，让他们看到他自己就是这个节期的应验。问题不是靠改变自己所信的宗教来解决的。现在教会里有很多的人将来死后会去地狱，不可思议吗？没错，宗教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问题只能通过耶稣基督这位永远活着的、得胜的、为我们代求的救主，这位教会的头，只能通过与他建立个人的关系来解决。 我这里不是不建议你向不信的人去做见证，我们需要去做见证，但不要去向他们说教，要带着爱心去做见证，不要带着情绪去争论和人身攻击。要记住，他们是你在世界上最难去做见证的人，尤其是你的家人。所以要学习耶稣基督是怎么做的。那么我给大家所讲的两个鼓励原则的第一个，就是在面对家庭的内部的阻力的时候，要记住耶稣所采取的两种方式。那么第二个鼓励的原则，就是如果因为你的信仰家庭内部正处在分裂当中，那你要记住耶稣曾经提醒过我们的话。如果因为你的信仰你的家庭内部处在分裂当中，那你要记住耶稣所说过的话。有人告诉我说，基督信仰不是什么真理，它让家庭四分五裂，与你所爱的人产生隔阂。耶稣说过，没错，这样的事情的确会发生。我们教会就曾经有这样的人，他们信了主，我按照圣经的教导给他们施洗，但是他们的家人不愿意来参加他们的受洗仪式，而且这些家人责备他们丢弃了他们的传统，背弃了他们的过去。请大家听一听耶稣在路加福音12:51-53所说过的那段话：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乃是叫人纷争。从今以后，一家五个人将要纷争，三个人和两个人相争，两个人和三个人相争，父亲和儿子相争，儿子和父亲相争，母亲和女儿相争，女儿和母亲相争，婆婆和媳妇相争，媳妇和婆婆相争。所以大家要记得，耶稣自己就亲身经历了这个真理，这个事实。当这些长久以来你所爱着的人、支持你的人轻视贬低你的信仰的时候，你就会想起来耶稣也曾经经历过你现在的感受，他也曾经经历过他自己的家人对他的拒绝所带来的那份痛苦。所以当你遇到这种情形的时候，要记得耶稣提醒过我们的上面的那段话，还有耶稣他自己为我们所树立的榜样。这种家庭内的不和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了一个遍布全国的大争论，所有的人都在谈论耶稣，妇女们在集市上见面的时候传递着关于他的刚刚发生的故事，宗教领袖们躲在一边商量着用什么办法来淡化他刚刚所行的神迹奇事造成的影响，而一般的老百姓们则在心里琢磨着，萌发一个盼望，或许这就是那个弥赛亚。在约翰福音第7中，大家需要格外注意第12和第43，因为这两节经文是这一章内容的两个结语，是整个这一章的总结。这一章是以人们的非议开始，以民众的纷争而结束。而且在这两节经文当中罗列了至少7对耶稣基督的不同看法，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看。这些看法包括：他只是一个好人，第12；他是迷惑众人的，第12；他是个有学问的老师，第15；他是个疯子，被鬼附着了，第20；他是个行大神迹的人，第31；他是个先知，第40；他是弥赛亚，第41。大家看到了吗？在这短短的一段经文当中，罗列出了人们对耶稣种种不同的看法。我相信这一章包含了所有对耶稣基督 评价的各种观点。你个人对耶稣的看法也同样包含在2000年前这些人所表达的某一个观点当中。问题是，哪一个观点代表了你的看法呢？在所有这些观点当中，我想花一点时间讲一讲第一个观点，也就是耶稣是个好人这个观点。我想谈这个观点的原因，是因为这是大多数人所认同的看法，直到今天都是这样。也是因为这个观点其实根本就站不住脚。我们一起来看看第十到十二节的经文内容。但他弟兄上去以后，他也上去过节，不是明去，似乎是暗去的。正在节期，犹太人寻找耶稣，说他在哪里？众人为他纷纷议论，有的说他是好人。我想跟大家说说耶稣基督不可能只是个好人的原因。第一，如果耶稣基督不是神，那么他就是个坑蒙拐骗的江湖骗子。如果耶稣基督不是神，那么他就是个骗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声称他能赦免人的罪。大家仔细想想看，如果有个人从我这里偷了东西，那是在犯罪。如果那个人向我承认他所犯的罪，我可以对他说，好吧，那我饶恕了你了。假如有人把我打伤了，后来他向我道歉，支付了所有的医疗费用，甚至还有一些补偿，也许我会对他说，那好吧，我饶恕你了。但是如果那个人偷了你的东西，把你打伤了，你过来对我说， Stephen, 那家伙偷了我的东西，还把我打伤了。如果我对你说，没关系，我已经饶恕他了，你会怎么想呢？你有没有搞错啊？你以为你是谁呀、啊、对吗？我没有任何饶恕赦免他的权利，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直接侵犯到我，他没有对我犯罪，他做的那些事情跟我没有关系，我怎么能去赦免饶恕他的罪呢？然而耶稣却声称他有这个能力和权力来赦免人的罪，不仅是针对他所犯的罪，还包括针对世界上任何其他人所犯的罪，他都能够赦免。他所说的这个话可绝不是一件小事儿。还记得吗？在路加福音七章四十八节，他对一个妇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在马可福音二章五节，他曾经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旁边的人在第七节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这正好说到问题的本质了。耶稣要么是神，要么他绝不是个什么好人，他是个骗子。第二，如果耶稣基督不是神，那么他就是个绝对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如果耶稣不是神，他就是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有一次在约翰福音八章五十三节，人们问耶稣，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他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将自己当作什么人呢？在第五十八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听听耶稣的教导，谁是他教导的核心？就是他自己。在约翰福音十章九节，他说，我就是门。 在14章6节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还有一次他居然说整本的旧约圣经写的主要都是关于他自己的事。如果他不是神，那他就是个自恋狂，他就不是个什么好人。基督徒作家鲁易斯曾经这样写道，是个笨蛋，叫他闭嘴。你也可以吐唾沫在他身上，把他当成是妖魔杀了他。你也可以伏伏在他的脚前，称他为主为上帝。但是千万别自作聪明，自以为是的把他当作是一位伟大的教师。他没有给我们留这样的余地，你必须做出自己的决定。要么这个人在过去和现在都是上帝的儿子，要么他就是个疯子。耶稣是谁？现在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的7章，我们来看14到16节的内容。到了节期，耶稣上殿里去教训人。犹太人就稀奇说，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呢？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下面大家可要仔细看17节。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最后一句也可以这么说，或者是我自己瞎编的。大家搞明白了吧？你对圣经上真理的认知是建立在对圣经那个最终作者的顺服之上的，也就是说，你对神的话语的理解能力是与你对神的旨意的顺服直接相关的。如果你对神的旨意没有顺服，你就没有办法去理解他的话语。所以现在有很多人永远也无法明白神的旨意，为什么呢？因为即使他们明白了神的旨意，他们也不会顺服的，那神还何必向他们显明他的旨意呢？我们再来看17节的前半部分，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这里旨意这个词在希腊原文中是一个语气非常强烈的词，意思是打定主意或者是立定心志。所以最终这对于那些犹太领袖们来说是一个挑战。他们相信，他们知道神的话语和神的旨意，而耶稣却告诉他们，其实你们根本就不晓得神的话语，也不晓得神的旨意。这也是19节所说的，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为什么想要杀我呢？这个时候在场的众人插话进来，请大家继续看20节。众人回答说，你是被鬼附着了，谁想要杀你？换句话说，你真疯了吧，谁会来杀你呢？然而耶稣知道他们的阴谋。大家把圣经往前翻到5章，在5章18节，经文说，所以犹太人，这里的犹太人不是指民众，而是指那些犹太领袖们，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现在我们接着来看7章28到29节。那时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大声说，你们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从哪里来，我来并不是出于自己， 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你们不认识他，我却认识他，因为我是从他来的，他也是差了我来。还有第三十节，他们就想要捉拿耶稣，只是没有人下手，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他们为什么想要捉拿耶稣？因为他自称与神平等。在下面这个段落中，从三十节到三十六节，中间包括了一个先知性的警告，请大家看第三十三到三十四节。于是耶稣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以后就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但是耶稣不是曾经在马太福音七章七节说，你们寻找就寻见吗？而现在耶稣却在约翰福音七章三十四节说，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那该怎么理解呢？耶稣所说的话是不是有点前后自相矛盾呢？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我想从这段经文当中，通过耶稣的榜样来给大家总结出两个鼓励的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如果你遇到来自家庭的阻力，记住耶稣所采取的两种处理方式。第一种方式，耶稣从来不以牙还牙。在遇到家庭阻力的时候，耶稣所采取的第二种处理方式，大家需要记住的是，耶稣从来不会看不起他们现在的宗教信仰，或者与他们就此展开争论。你们可能会想，因为他们是耶稣异父同母的兄弟， 和耶稣一起都是约瑟和玛利亚家庭的成员，所以耶稣肯定会下最大的功夫给这些人好好的传福音，让他们信服。但是大家发现没有，福音书上没有记录过一次耶稣对他自己家人的传道，连一次也没有。那么第二个鼓励的原则就是，如果因为你的信仰家庭内部正处在分裂当中，那你要记住耶稣曾经提醒过我们的话，当这些长久以来你所爱着的人、支持你的人轻视贬低你的信仰的时候，你就会想起来耶稣也曾经经历过你现在的感受，他也曾经经历过他自己的家人对他的拒绝所带来的那份痛苦。所以当你遇到这种情形的时候，要记得耶稣提醒过我们的上面的那段话，还有耶稣他自己为我们所树立的榜样。在所有这些观点当中，我想花一点时间讲一讲第一个观点，也就是耶稣是个好人这个观点。我想谈这个观点的原因，是因为这是大多数人所认同的看法，直到今天都是这样，也是因为这个观点其实根本就站不住脚。我们一起来看看第十到十二节的经文内容。但他弟兄上去以后，他也上去过节，不是明去，似乎是暗去的。正在节期，犹太人寻找耶稣，说他在哪里？众人为他纷纷议论，有的说他是好人。我想跟大家说说耶稣基督不可能只是个好人的原因。第一，如果耶稣基督不是神，那么他就是个坑蒙拐骗的江湖骗子。如果耶稣基督不是神，那么他就是个骗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声称他能赦免人的罪。大家仔细想想看，如果有个人从我这里偷了东西，那是在犯罪。如果那个人向我承认他所犯的罪，我可以对他说，好吧，那我饶恕了你了。假如有人把我打伤了，后来他向我道歉，支付了所有的医疗费用，甚至还有一些补偿，也许我会对他说，那好吧，我饶恕你了。但是如果那个人偷了你的东西，把你打伤了，你过来对我说， Stephen， 那家伙偷了我的东西还把我打伤了，如果我对你说没关系，我已经饶恕他了，你会怎么想呢？你有没有搞错啊？你以为你是谁呀？对吗？我没有任何饶恕赦免他的权利，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直接侵犯到我，他没有对我犯罪，他做的那些事情跟我没有关系，我怎么能去赦免饶恕他的罪呢？然而耶稣却声称他有这个能力和权力来赦免人的罪，不仅是针对他所犯的罪，还包括针对世界上任何其他人所犯的罪，他都能够赦免。他所说的这个话可绝不是一件小事儿。还记得吗？在路加福音七章四十八节，他对一个妇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在马可福音二章五节，他曾经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旁边的人在第七节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这正好说到问题的本质了。耶稣要么是神，要么他绝不是个什么好人，他是个骗子。第二，如果耶稣基督不是神， 那么他就是个绝对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如果耶稣不是神，他就是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有一次在约翰福音八章五十三节，人们问耶稣，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他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将自己当作什么人呢？在第五十八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听听耶稣的教导，谁是他教导的核心？就是他自己。在约翰福音十章九节，他说，我就是门。在十四章六节，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还有一次，他居然说整本的旧约圣经写的主要都是关于他自己的事儿。如果他不是神，那他就是个自恋狂，他就不是个什么好人。基督徒作家鲁易斯曾经这样写道，是个笨蛋，叫他闭嘴。你也可以吐唾沫在他身上，把他当成是妖魔杀了他。你也可以伏伏在他的脚前，称他为主为上帝。但是千万别自作聪明，自以为是的把他当作是一位伟大的教师。他没有给我们留这样的余地，你必须做出自己的决定。要么这个人在过去和现在都是上帝的儿子，要么他就是个疯子。耶稣是谁？现在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的第七章，我们来看第十四到十六节的内容。到了节期，耶稣上殿里去教训人。犹太人就稀奇说，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呢？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下面大家可要仔细看第十七节，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最后一句也可以这么说，或者是我自己瞎编的。大家搞明白了吧？你对圣经上真理的认知是建立在对圣经那个最终作者的顺服之上的，也就是说，你对神的话语的理解能力是与你对神的旨意的顺服直接相关的。如果你对神的旨意没有顺服，你就没有办法去理解他的话语。所以现在有很多人永远也无法明白神的旨意，为什么呢？因为即使他们明白了神的旨意，他们也不会顺服的，那神还何必向他们显明他的旨意呢？我们再来看第十七节的前半部分，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这里旨意这个词在希腊原文中是一个语气非常强烈的词，意思是打定主意或者是立定心志。所以最终这对于那些犹太领袖们来说是一个挑战。他们相信，他们知道神的话语和神的旨意，而耶稣却告诉他们，其实你们根本就不晓得神的话语，也不晓得神的旨意。这也是第十九节所说的，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为什么想要杀我呢？这个时候在场的众人插话进来，请大家继续看第二十节。众人回答说，你是被鬼附着了，谁想要杀你？换句话说，你真疯了吧，谁会来杀你呢？然而耶稣知道他们的阴谋， 大家把圣经往前翻到第五章，在第五章的18节，经文说，所以犹太人，这里的犹太人不是指民众，而是指那些犹太领袖们，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现在我们接着来看第七章的28到29节。那时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大声说，你们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从哪里来，我来并不是出于自己，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你们不认识他，我却认识他，因为我是从他来的，他也是差了我来。还有第30节，他们就想要捉拿耶稣，只是没有人下手，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他们为什么想要捉拿耶稣？因为他自称与神平等。在下面这个段落中，从30节到36节，中间包括了一个先知性的警告，请大家看第33到34节。于是耶稣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以后就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但是耶稣不是曾经在马太福音7章7节说，你们寻找就寻见吗？而现在耶稣却在约翰福音7章34节说，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那该怎么理解呢？耶稣所说的话是不是有点前后自相矛盾呢？这还是要回到以赛亚所写的预言里头。以赛亚书55章6节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现在就是这个时候，整个国家都在议论，都在争论到底要不要接受耶稣为基督。而耶稣警告他们，终有一天一切都会太晚了。耶稣是在告诉他们，你们总是捧着个律法，但是终有一天律法会审判你们这些违背律法的人，而不是拯救你们。你们以为你们现在挺好挺安全，但是终有一天律法要定你们的罪。很多年前，在12世纪末，苏格兰国王罗伯特一世被英国的士兵追赶，差点就要追上他了。当他意识到自己的速度不够快时，他就离开了大陆，跑进了茂密的森林，希望能以此脱身。罗伯特跑啊跑啊，正在他心里想也许他已经逃脱了爱德华国王的报复的时候，忽然听到了一个声音，让他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那是他自己的猎犬的叫声。英国人怕在丛林里失去了他的踪迹，就放出他自己养的猎犬来追寻他的踪迹。这些猎犬本来是要忠心保护他们的主人的，现在却被用来发现他们主人的行踪，给他们的主人带来灭顶之灾。罗伯特绝望之际，他筋疲力竭，绊倒在地上。这时他突然发现前面有一条清澈的溪水，大概有几尺深。于是他毫不犹豫地跳了进去，任凭溪水把他冲到好几公里远的地方，然后他爬上了对岸，躲在树林里，仔细地听有没有什么动静。那些猎犬跑到溪水边，就没有办法再走得更远了，因为他们主人的气味到这里就消失了。罗伯特终于得以逃脱。 律法本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正确的看待律法，那它只会给我们带来亏损。我的朋友，你以为你是安全的，你以为参加教会聚会会救了你，你以为你所行的善事会救了你，你以为你的美德、你的道德、你的操守会救了你，但是终有一天，他们会像那些咆哮着的猎犬一样来寻索你。你会迷失，除非你一头扎进溪水当中，将你身上罪恶的气味永远冲洗干净。直到那个时候，你才会真正的安全。如果我是耶稣的话，在对他们警告了一番之后，我就会扬长而去。但是耶稣没有到此为止。随后又发生了一幕极其美妙的事情，我们一起来继续看约翰福音第七章的第37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我希望大家能明白这一点，水是这个节日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个节日期间，祭司每天都要拿着一个金水罐，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游行，直到最后到达希罗亚的池子那里。在希罗亚的池子，他要把金水罐装满水，再走回到水门。这期间，人们会跟着他唱着歌，内容就是以赛亚书的12:3。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金水罐里的水会一直被带到圣殿的祭坛，然后把水泼在祭坛上。这样做是有一个象征，象征着水从磐石中喷涌而出，以使当年在旷野里的以色列人保全生命。在节期的最后一天，也就是第37节所说的那一天，人们会把搭那些小棚子的棕榈枝收集起来，拿着棕榈枝跟着祭司一起去取水，在街道上来游行。当他们返回圣殿以后，他们会围着祭坛走七圈，然后把水泼在祭坛上。此时人们就会依据以赛亚书在赞美歌唱中祷告，现在请将救恩赐给我们。大家在了解了这个背景以后，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就在那一刻，空中突然传来了耶稣的呼喊声，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换句话说，神在应允你们的祷告，他正在将救恩赐给你们，就像过去的以色列人喝这个水得了拯救一样，今天耶稣基督将永生的水赐给你们喝。这是一个公开的邀请，要赐给他们永生的水喝。请大家接着看第38节，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句话是在指基督那个被击打的磐石，诗篇78:20。耶稣这句话是在挑战人们来接受永生的礼物。我认为这里所表达的含义还不止这些，耶稣这句话还是一个满足和实现人们的需要和愿望的应许。请大家再来看第39节，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现在如果你把这句注释和前面那个独特的短语 腹中结合来看的话，你就会明白是什么意思了。和赫本翻译为腹中的这个词与希腊语中的肾，就是肾脏，是同义词。在他们来看，肾脏是人产生情绪和情感的地方。我们觉得产生情绪和情感的地方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脏，而不是肾脏。你不觉得这样很好吗？想象一下，否则的话，你就不得不把你亲爱的那位甜心，亲爱的那一位称为甜肾了。在给他写贺卡的时候，就不得不这么写了：我用我全部的肾来爱你，或者这封信是从我的肾里发给你的。不过对于犹太人来说，感到满足渴望的地方，产生情感和爱的地方，是在肚子里，也就是在腹中。耶稣说，就像喝水的时候水流进你腹中一样，你喝着活水，圣灵也要进入你，满足你最需要的地方，他要满足你最大的需要。这一章结束的时候，就像刚开始的时候一样，人们在争论着，议论着，人们得到的结论也大不相同。有人说他是先知，我们来跟从他吧，第四十节。有人说他是基督，我们来接受他吧，第四十一节。有人说他是骗子，我们来捉拿他吧，第四十四节。也有人说他是个好老师，我们来听他讲道吧，第四十六节。我们把对耶稣很多不同的看法都归了类，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呢？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老师，他是个骗子，他是个精神寄托，他是你的弥赛亚。如果亚伯拉罕·林肯或者乔治·华盛顿或者托马斯·杰弗逊来到我们这里，我们会起立表示对他们的尊敬。如果耶稣基督走进我们这个大厅，我们会跪在他的面前。这个邀请现在依然是公开的，是开放的。你愿意来喝这生命之泉的水吗？这是永不止息的水，但是时间却有限制。到了神所预定的时间，这水就喝不到了。就现在来说，还剩下一点时间。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生命的水，这永不止息的水。亲爱的天父，你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我们所需要的不是财富，不是地位，甚至于不是我们的健康，因为这一切都不能持续到永远。终有一天，这些都不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天父，我们是你所造的，你知道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你也知道什么能够满足我们那永恒的需要，所以你将那宝贵的生命的水赐下来，并且是以付出了那样大的代价赐给了我们。天父，我们感谢你这样的怜悯我们，我们本不配得你这样的恩典，但是你就这样的白白的赐给了我们。天父，我们在接受你这个宝贵的救恩的时候，也为着我们身边还不信的人来祷告，来祈求你也赐给他们同样的信心，也让他们和我们一样来领受这生命的水，这永不止息的水，让我们周围那些不信的人和我们一样，也可以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里得着永远的满足。感谢天父，感谢你宝贵的话语，你宝贵的救恩，这宝贵的生命的水，还 孩子们感恩的祷告都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